启示录的课程。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读这一卷书。主，但是我们也真的是很深切的在里面有一种渴慕跟呼喊。主，求你把这一卷书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因为当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你的圣灵亲自把这一卷书对我们今天信徒的意义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不仅仅是在读一些末世的事件。主，这些话实在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说的话。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这卷书对我们来说是展开的一卷书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力。我们把今天的课程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作业，还是照上个学期的方式哈。每一个礼拜请大家回家把它读一遍，因为过了一个暑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所以呢我们还是请大家回去，这个礼拜就请你们把启示录第一章到22章把它再读一次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看第10章，我们希望每一个礼拜可以讲一章，这样到最后一个礼拜12月我们可以把这卷书讲完。前面我们在第9章我们看到第6位天使吹号，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第10章，应该紧接着是照我们所期待的应该看到是第7位天使吹号，但是第10章我们看见这里又插入了一段这个中间的这个启示，就好像第6印跟第7印之间插入了一段，就是启示录第7章的启示跟意象。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个第6号跟第7号之间也是同样有一段插入的启示，因为我们看到第7号是在11章的15节啊，第7位天使吹号。那么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作者在启示录在这个第6号跟第7号之间要插入这个补充的意象，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第6印跟第7印之间插入那一段的意象，我们已经说过它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把已经启示的这些关于印的灾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这里呢第10章、11章这一段插入的一个补充意象，那个目的呢跟前面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啊。虽然有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当然实际上为什么约翰这样子安排我们不能够很确实的知道，但是呢这个插入显然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一段既然是在第6号跟第7号之间要插入这个补充的意象，显然它一定是要做一些说明跟进一步的澄清啊。那么有人说这一段插入主要目的是教会借着这一段的插入告诉教会进一步告诉教会这些末世的事情，而且告诉教会有关教会的工作。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看第10章、11章这一段插入的内容来看，似乎这个焦点比较广泛一点哈，不是那么狭窄的只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这个内容呢似乎是更广泛的对于这些末世的事件提出进一步的说明哈。这个插入的这一段呢似乎是更广泛的对于这些末世的事件提出进一步的说明，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讲到教会的工作，当然有包括教会的工作，但是呢这个插入更是讲到关于神、关于教会还有关于世界这3者之间的关系啊。 关于神、关于教会还有关于世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进一步为这些末世所发生的事下一个定义，这个插入哈，是一个澄清、一个说明的目的，进一步为这些末世的事件下一个定义。那么不但是进一步为这些末世的事件下定义，而且呢，也是进一步为第一世纪的教会，当时啊，这个就是说第一世纪就是使徒约翰写信给的这七个教会哈、啊，就当时这七个教会，那么这个插入也是对这第一世纪的这些教会以及我们日后的教会，从第一世纪以后的这些教会，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些末世事件对他们的意义啊，不仅仅是说明这些末世事件，给这些末世事件下定义，同时也是为教会、为第一世纪和日后的教会进一步说明这些事情对他们的意义。那么在这个插入里面，第十章是最难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呢有关这个书卷，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这一部分是很不容易解释哈。好，这是为什么要有这段插入的一个目的啊，简而言之就是要进一步的说明，不仅仅把末世事件再加以定义，而且是对当时和日后的教会进一步说明这些事件对他们的意义如何。因为这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写给日后所有的教会，因为在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众教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来看看这第十章我们怎么样来解释。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家看到这个大力的天使，我想一定会联想到第五章，在第五章啊，坐宝座的手中有一个书卷，然后就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说，谁配揭开这个书卷啊？谁配揭开这个印？所以这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但是显然跟第五章是有关联。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就把这位大力天使加以一个描述，他是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啊，这样子一种描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或者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有看到类似的描写。譬如说，披着云彩，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说，那位像人子的会驾云而来啊。那么头上有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描写坐宝座的一个情景，就是讲到宝座周围有红啊。那么脸面像日头，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一章描写人子的这个形象，是说他的脸也像日头啊。所以这些描写我们似乎都已经很熟悉。那么主要这个描写是讲到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虽然有些人说这位大力天使可能就是基督，但是我们从整个上下文来看，很显明的这不是基督，而且圣经里面从来不会把基督称之为天使啊，这是绝对不可能。好，但是接下来说他的两脚像火柱，这个火柱有没有让大家想起在旧约有什么背景是提到火柱？对，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来保护他们，所以这个火柱就是讲到神的同在跟神的引导啊。那么这位大力的天使两脚像火柱，然后呢，他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卷是展开的，并且呢，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这样的一个描写，这位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是有一个背景啊，我们曾经说过，在启示录里面用许多，这里面很多的启示所看到的意象，或者所见到的一些象征性的一个表示，这些都跟当时的人生活的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神向他们启示这些意象的时候，是用他们所熟悉的一些事物 啊，那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些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生活的一些文化背景跟环境。那么这个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而且这是大力的天使。那当时的人读到这里，他们很快就会联想到，在罗马有这个背景，很可能是在罗马有一个很出名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那个就是在罗马有一个亚波罗的神像。这个大神像是一个巨大的石像，大概有四五百英尺这么高大的一个巨大的神像。那么这个亚波罗的神像呢，它就是一只脚跨地，一只脚跨着海岛，在一个港口的海岛，一只脚跨地，一只脚跨海岛。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石像，那么船只呢就从这个石像的两脚之间进进出出啊，就从这个石像两腿两只脚当中进进出出。所以在当时呢，这样子这个石像这样子的竖立在这个港口的目的呢，表明这是同时掌管海洋跟陆地，同时掌管海洋跟陆地。所以在这里，这个大力的天使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就好像仿佛是罗马这个亚波罗石像的重现哈。那么其实这是要表明，要向这些读者表明这一位神所差来的天使，他同时也是具有掌管海洋跟陆地，或者掌管宇宙他也是同时掌管海洋跟陆地，他具有权柄跟能力，具有权柄跟能力，而且呢他是所向无敌的征服者，就是是没有人可以征服他的反而他是所向无敌的一个征服者。那么所以这位大力的天使，我们看见他的描写，他是从天降下来，他是掌管海跟陆地，表明神是掌管宇宙的啊。好，那么这是第二节，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讲到这位大力的天使，他的声音，他发出声音。第三节说，他大声的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他的声音像狮子吼叫的声音。然后他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当然这七雷也是天使发出的声音。那么什么是七雷呢？这个七雷是显明神的能力跟快要临到的审判这七雷是显明神的能力跟快要临到的审判。因为呢，在整卷启示录，你们这个礼拜回去读的时候，你特别注意，贯穿整卷启示录，雷都是表明，雷声都是表明神的审判。贯穿整卷启示录，雷声呢都是表明神的审判。所以七雷讲到显明神的能力，也讲到快要临到的审判。但是这个七雷发生以后，约翰正要写出来，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换句话说，要把七雷所宣告的审判把它封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审判封起来呢？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基于这跟人的拒绝悔改有关联。因为我们看到第九章最后第六号吹响，第六个灾倾倒出来，最末了20节21节说，那些其余未被这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这个七雷之所以要封上，原因就是跟这些人不肯悔改有关联。所以神说这个七雷的审判的信息要把它封上。那么直到这个审判发生之前，神的这个信息不得听见就是不能够被宣讲。那么一直要到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不悔改的人完成之后，那么我们才能够得知这个审判到底是如何那么所以 这个封丧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拒绝悔改。虽然前面六号的灾倾倒出来，这些人还是不肯悔改。那我记得我们讲过，我们可以从这个记载里面看到人心的那种刚硬啊，不肯悔改，或者说人心的人的那种败坏啊，那种败坏。那么所以神说要封丧，其实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这些人他们既然已经拒绝悔改，他们即使他们在听见神审判的信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神就说把这个信息封上，一直到审判临到这些拒绝悔改的人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么好，接下来呢，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一位踏海和踏地，我们看见这里又再一次强调那踏海和踏地的天使哈。这位踏海和踏地的天使，我们就看到他启示，在第五节说他向天举起右手来，这个向天举起右手，这就是一个发誓的一个姿态哈。那么他指着谁启示呢？第六节他指着神启示，但是在第六节我们看到怎么样来描写神。首先他说，神是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这里我们看见他指着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神，这个启示是非常严肃的，是基于神是创造者啊，基于神创造的能力而启示。同时呢，他说这位神是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这里讲到神是永活的神。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强调神是活到永远的，那么特别在启示录里面，神是永活的神的意义是非常的深刻，尤其是对那些受逼迫受患难的信徒，或者甚至要为主殉道的这些人来说，这位永活的神虽然他们的身体被杀，确实可以把他们带入那永恒的生命啊，就是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呢，这位大力的天使，他是基于神创造的能力，以及基于神是永活的神来启示，所以这个启示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启示。那么他启示说什么呢？他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者小字说不再单言了，不再单言了。原来神的审判一再的好像是一再的单言，那这里说这个审判马上就临到了，不再单言了，能够悔改的时间不多了，为时不多，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换句话说，这最末了的神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了。那么这里讲到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这里所说神的奥秘到底是指什么？在新约整卷新约，我们大家如果记得不止一次看到关于神的奥秘这样的一个名词啊。那在新约里面神的奥秘到底是指说什么？我们先说一般性的，在新约里面奥秘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先讲奥秘这个字字义本身在新约里面的字意义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才说是指的什么。对，那所谓的 mystery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深不可测不得而知的东西？
不是，
那是什么？
人不能明白的。
还有吗？神在以前还没有启示过的。
好，有信的人他就可以明白，那些枉等的人就不明白。
OK 好，将来才启示。好，综合在一起哈，奥秘就是神隐藏的真理，在过去没有向人显明，但是现在把它启示出来啊。所以保罗说我深知神的奥秘。 OK， 保罗神已经把神的奥秘向他启示，所以是过去，这是神隐藏的一个真理，在过去没有向人显明，可是现在怎么样，已经向人启示出来 所以这个奥秘不是指那种深不可测是人不得而知的，不是这个，是指的在过去对人来说是隐藏的一个真理，但是呢今天神已经把它向人启示出来，这是新约里面奥秘的这个字所指的。啊，你说叫我举个例子是好，那么我们就看，所以呢在新约除了启示录以外讲到奥秘的时候是指什么，这可能就是一些例子哈。啊，道成肉身，我们现在要讲的时候不要自己用脑子想，你要想一些经文哈，那个经文讲到是奥秘才是奥秘。 OK，
外邦人得救，
外邦人得救，对，这是一个奥秘，因信称义，没有直接讲因信，因信称义是包括在救赎的真理里面啊。那么但是有一些经文我给大家，你们回家自己看好不好，然后我现在没有时间翻哈。啊，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九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些地方的经文都提到奥秘。那么你回去翻，你会发现不是指头，就是说这些奥秘讲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很狭窄的指某一样东西哈。那么我们把它综合起来，这些地方所说的奥秘都是与基督的救赎跟外邦人的使命，所以刚刚这个那个谁提到说是福音传给外邦人哈，这些奥秘都是与基督的救赎以及外邦人的使命，就是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啊，外邦人也要成为神家里的人，那都是与基督的救赎或者这个外邦人的使命有关，这个在其他的新约书简当中被称为是奥秘，因为这是以前，这是神的真理，在以前来说是神隐藏起来没有向人启示出来，但是到了新约使徒的时代，这样的真理就向这些使徒显明出来。那么但是在这里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这里所说的神的奥秘是指什么，是不是前面所说的关于基督的救赎以及外邦人的使命，这里的奥秘在这个启示录，或者我们这样讲，在启示文学里面讲到神的这里的奥秘是指的哪样什么哪一方面的真理是以前隐藏的现在才启示出来，审判，或者说对，是关于整个末世的事件啊，这个这里的这个奥秘呢是关乎整个人类历史末世的事件，也就是神最末了的奥秘，就是关于这些末世的事件的奥秘，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关于神在人类历史的终结，神创造和救赎的目的即将完成啊的一个奥秘啊，在末世神创造和救赎的旨意跟目的即将完成的一个启示，所以是关于末世，但是这个末世呢是关乎神整个创造跟救赎的工作要完成啊，在这个人类历史的终结要完成，那么这些末世的事件，所以他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这个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神的旨意，神创造跟救赎的旨意目的是要成就什么，神跟人和好，这题我们应该要会答哈，不会答表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得救了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没有目标，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走向哪里，永生，是我们有永生，但是那不是现在，注意神创造和救赎的目的，领人悔改，领人悔改，我们现在讲领人悔改是这个目的里面的一部分，荣耀神，荣耀神是这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里面具体的来说是什么啊，神掌权，对了，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 神的国。所以你记得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那所以第七号吹响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其中要达成的目的就是神的国要实现，神的国要实现。好，那这是这个天使的启示。那接着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好，有这个佳音，就是我刚刚说整个创造跟救赎的目的。哎，整个创造跟救赎的目的就是神的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就是神的国，要实现神的国度哈。好，那么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我们看到另一幕，就是约翰他吃这个小酥卷。第八节，他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就吩咐他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酥卷取过来。”这里再一次形容这个天使是踏海踏地，所以我们看到一再强调啊，神掌管啊海洋跟陆地哈，强调这个神掌管。那么就吩咐，那么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给他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叫他去从这位踏海踏地天使手中把小酥卷取过来，然后约翰就顺服这个声音，就去到那个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酥卷给我。”然后但是接着第二个命令就是要叫他说：“你拿着吃，叫他吃这一卷小酥卷。”那么约翰就顺服神的命令。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天使或者说神的话啊，这天使的话就是代表神所说的。那么这个天使的话或者神的话说他吃了这个小酥卷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跟实际上约翰吃了以后产生的结果有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我们大家看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天使叫他说你吃了以后会如何，跟实际上约翰他去吃了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有没有不同？对，次序不同啊，次序不同。天使或者神是说你拿着吃尽了就叫你肚子发苦，他先讲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但是约翰吃的时候他说吃尽了就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可是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啊。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神告诉他说叫他吃了以后他肚子会发苦，神先讲到他肚子发苦，表示说这个事情是在神的话里面是强调这个肚子发苦，然后他的口中会甜如蜜啊。所以肚子发苦首先被强调，然后呢到他的口中会甜如蜜，重点是在强调肚子发苦。但是约翰吃了以后，你知道我们吃的话当然是从嘴里面吃，所以当然一吃下去口中觉得甜如蜜，可是吃到肚子里面的时候肚子就觉得发苦啊。这是实际的经验的次序，是口里面先觉得甜，然后肚子觉得发苦。可是当神告诉他说你吃了，他却把肚子发苦放在前面，重点意义就是要强调那个肚子发苦。那等一等我们再谈到那时候这个发苦跟甜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先看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这个小酥卷到底是什么酥卷？这个小酥卷到底是什么酥卷？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哈。那我把这我只是告诉大家五种解释，那么实际上是多于五种 OK， 但是我想我们这五种比较有可能性，我们就提这五种哈。第一个，有人说这就是神的话，有人说这就是神的话。第二个，有人说这是神向约翰的启示，神向约翰的启示。 换句话说，你可以说就是这本启示录啊，神向约翰的启示啊，或者就是这本启示录。第三，有人说这就是跟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三节啊，神也是叫以西结吃一个书卷啊。那么神叫在那里，神叫以西结吃书卷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熟悉那段圣经？神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叫他吃书卷的目的是什么？在那里，神也是说你吃了以后口中会甜啊，但是没有讲到苦。那么在那里，神要以西结出吃书卷，主要的目的是肯定他的使命或者肯定他的事工，因为神差他去做先知啊，替神说话啊。所以在这里呢，神叫他吃这个书卷，主要是肯定他的神对他的这个差遣，他的使命。因为第二章已经说到神要差他去对他们讲话啊，然后第三章就叫他吃这个书卷，所以是一个 confirmation 对他的使命、他的事工的肯定。所以有人认为在这里这个小书卷，约翰吃这个小书卷，也是表示再次向约翰肯定神所给他的使命，或者神给他的这个事工。换句话说，约翰一定必须去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神给他这个托付。那这是第三，有人说这个小书卷他没有讲到内容，只是讲到说神要他吃这个小书卷呢，主要是要肯定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那第四，有人说这个小书卷就是接下来第十一章的内容，有人说这个小书卷呢就是接下来第十一章的内容。那么第五，有人说这个是不仅仅是接下来第十一章的内容，而是从第十章以后所有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结束所有的内容啊。所以第五是讲到这可能是第十一章以后所有的内容。那么请大家说说看，你们觉得这五个可能性哪一个比较可能？就以你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就是你如果说你选择是哪一个，你讲一定要讲讲理由。有人说神的话啊，要想的时候要这样想啊。等等我们会讲，这个第五章不是也有个书卷？第五章书卷跟这一章书卷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你从这个方向来想，这个小书卷如果是全部神的话，为什么到这时候才叫他吃？好，那如果是启示录，全部的启示录也是第五章已经有一个书卷了，是不是 OK？ 那么如果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可能比较小一点。那如果是第十一章，这个还比较有可能，是不是？因为接下来就是第十一章，因为这个小书卷啊叫他吃。那么所以可能四跟五是比较可能，这个小书卷有可能是指第十一章的内容，但是也有可能是指第十一章以后全部的内容 OK。 那么可能我想可能十一章以后全部的内容可能是最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焦点比较大一点哈，范围比较大一点啊。如果单指十一章这个范围是很狭窄哈，那么十一章以后所有的这个内容，因为呢根据整个安排来看啊，整个事件的安排来看，这个小书卷显然是也是讲到将来，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的啊。这个小书卷指着将来要发生事情，那么照着这个安排来看，所以十一章以后的这些事件呢，这些末世的事件呢，可能这个小书卷所所 说启示的就是十一章以后的这些末世的事件哈。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是还要再提醒一次，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插入的，在六印跟七印，六号跟七号之间插入的这些意象，以及整个书卷的意象，记不记得我讲过，不是完全照时间先后次序啊。如果完全照时间先后次序的话，六号应该是紧接着六印，然后六晚是紧接着六号，变成是一个直线的时间先后次序。但是我们讲过了，号印晚其实基本上是涵盖同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最后六个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的灾都是止于末世，就是最世界的最后的结束啊。那所以是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 confuse， 我们又不可以用时间的观念来思考啊，可是又好像有一点点先后次序在那里。主要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先后次序是作者他写作，我们叫 literary 啊，就是这篇作品里面它还是有个表达的先后次序在那里啊。那所以它在这个表达的先后次序上来看，十一章是在这个吃了小书卷之后，那么因此这个小书卷可能就是指的十一章以后所记载的这些末世的事件啊。那么这个目的呢，这个小书卷给约翰叫他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主要就是也是一样，是进一步要说明这些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啊，进一步要说明这些末世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进一步把这些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把它稳固，把它说明啊，就是让教会更清楚在这些末世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么不但是要让教会更清楚在末世发生的这些事的意义如何，同时也是进一步让教会明白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如何，懂不懂？一方面是向教会更加稳固说明在末世事件的意义是如何，但是同时也是借着这样的说明帮助教会对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有一个更稳固的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概论的时候讲过，解释启示录有四种观点，有一种观点纯粹是将来的，叫 futurist， 就是说启示录纯粹是怎样将来要临到的事情。有一种观点是这个patriarist， 就是讲说这本启示录纯粹是讲第一世纪，针对第一世纪的教会，是过去的观点，纯粹是过去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神叫约翰吃这个小书卷，一方面是将来的，讲到末世的事件，但是一方面也是过去的。所谓的过去的意思就是说是针对当时教会正在面对的一些事情，因为当时的信徒他们就受很多的逼迫，也让他们对当时的事件的意义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同时也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我们，让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所以读启示录不是只是要知道将来的事，从神对将来的事件的意义的肯定说明，要我们可以反映回来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对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来讲，也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事件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清楚，更清楚，更了解。不是，那是七雷不可以写，那是七雷不可以写，这是小书卷，不一样啊。好，那这个也许大家回家可以再想一想哈。所以启示录我们 上这个课，我们学这一卷书，我们真的是要留心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目前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叫我们去 identify， 但是叫我们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好，那下面我们就看，那这个书卷是甜的跟苦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小书卷是甜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书卷里面的信息包含有盼望的信息在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最后神的国要在地上实现啊。那么所以这个里面盼望的信息就是关于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神要在其中与人同住，神要掌权，神的国地上成了神的国，神要作王直到永远，这些都是甜的盼望啊，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应许跟盼望是甜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知道神要在他的时候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邪恶的势力一定不会得胜，最后邪恶的势力一定会完全被消灭，神的百姓会被变明。所以那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说，神啊，还有多久你才替我们伸冤呢？所以这个书卷里面有盼望，有应许，让我们知道神会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邪恶一定会完全被除尽，神的百姓一定会变明，然后神应许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以及神的同在，神的国度就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是甜的，因为这个书里面有这种安慰和盼望和应许。但是呢，这个书卷是苦的。苦的意思记不记得我刚刚说它是先强调苦，换句话说，在这个最后的应许实现之前，教会会经历很大的逼迫跟苦难啊。所以在历史结束，人类历史结束之前，教会会经历非常艰苦的时期，所以是苦的。所以吃下去到了肚子里面的实情是苦的，因为在最后的应许完全的实现之前，教会要经过相当艰苦的一段时期，要受到极大的痛苦啊。所以这小书卷是苦的。那但是我们就来看，那这小书卷跟第五章的大书卷之间的关系为何？第五章没有说大这个字哈，不过我们用大跟小来分辨这两卷书。事实上第五章的是大书卷，这一章是小书卷哈，因为它既然加上小，一定是这个小的。那么到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第五章的书卷是谁拿着？做宝座的，在他的手中 ，OK。而且那个书卷是怎么样封住的，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么后来长老说，那做宝座的羔羊，他配开这个书卷，他就拿过来把它展开。可是这里的书卷是怎么样？是小的，是谁拿着？大力的天使，而且是怎么样？展开的，是展开的 ，OK。那么，所以这两卷书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他们都是讲到历史的末了的事件。因为在第五章有说，那个书卷里里外外怎么样，都写满了字，都是讲到神的咒诅跟审判哈。所以这两个书卷基本上都是讲到相同的实情，相同的在整个历史的末了要发生的事件。但是第五章的书卷，我们刚刚说是做宝座的拿在手里，而且只有羔羊才配开，所以第五章的书卷是讲到有关神的部分，在这些历史事件末世的历史事件有关神的部分。但是呢，这里第十章的小书卷是有关我们的部分。这第十章的小书卷 是有关我们的部分。所以大书卷呢是有关神的部分，小书卷是有关我们的部分，但是内容都是讲到末世这些啊，给这七个教会啊。那我们讲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啊，大家也许还记得，我们说那是一个很小的教会，那个是一个很小的，所以它略有力量。我们说略有力量，不是说它有一点力量，而是说因为它小，所以它的影响力好像不大啊。所以说它略有力量，它的力量很小，主要是因为这个教会非常的小，不是一个大教会，不是一个 mega church 哈。那么所以呢，在现今可能教会看起来好像是很小，好像是微不足道，就好像耶稣的比喻讲那个芥菜种，他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啊，但是这颗芥菜种会长大成树。那么教会虽然是小，在现今好像小到是不被注意的，但是这个小书卷是拿在这个大力的天使手中，而且是这位踏海踏地的大力的天使手中。所以所强调的是，虽然教会是小，好像小到不被注意，好像略有力量，但是拿在这个大力的天使，踏海踏地的大力天使的手中，表明将来这位大神他要为他的教会辩明啊，这位大神要为他的教会辩明。所以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不是，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这个是我们这个属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好像是微不足道啊，但是将来这位大神要为这个教会辩明，那神的国要实现，所以说长起来好像一棵大树。那
辩明，
辩白辩别的啊，不，辩论的辩
啊，辩明，
辩明 ，vindicate 啊，英文叫做 vindicate。好，那么这是这个小书卷。所以这个小书卷呢是给教会的哈，主要是写给教会的。那么但是最后十一节，天使命令约翰说预言，而且呢他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这里用四重的描写来讲，就是整个世界的居民哈，就是整个世界的居民。那么一到十节讲到这个小书卷，而且说到约翰要吃这个小书卷啊。但是第十一节天使对约翰说，你还要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就是所有的人类再说预言。所以在这个前面一到十节跟最后十一节之间有什么关联？为什么第十一节天使要命令他，再命令他，再加上一个命令给他，说你要去向全人类说预言，这个关系是什么？前面一到十节跟最后十一节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再加上这个命令，叫他去向多国多方多民说预言？时候不多了。好，还有吗？啊，那我们刚刚说小书卷主要是对谁？对教会呀。小书卷主要是对教会，那么主要是针对天上的居民，教会是天上的居民，可是这个多国多方多民是全人类，就是地上的居民。所以第十一节是进一步延伸第一到第十节，好，进一步的延伸第一到第十节。那么小书卷是把末世的事件向教会启示，但是在里面有安慰啊，有盼望啊，有应许，所以教会他们会经历一段可怕的艰苦的时期，但是神会把这个苦转为甜啊。那么但是呢，接下来天使告诉约翰说，你不仅仅要去把这个信息向教会讲出来，你也要去向这世界所有的人 讲到这些将临到世界的，这讲到这一切要临到的事情哈。因为呢，这些预言不仅仅是关乎教会，这些预言也关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哈。那所以预言是来自于神，这些预言也关乎全整个人类世界，所以约翰被吩咐说他还要去向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所以十一节是把第一到十节是一个延伸啊，是一个延伸，从教会延伸到整个人类。好，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第十章，我自己读完了，我都还要花一些时间，我现在都还是在想哈，就把它跟前后的关联回去再把它想再仔细的去思考啊。那的确这一章插在当中好像很难解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明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启示录，我们继续来读你在启示录当中你给我们的启示跟教导。主，我们特别是第十章似乎是很不容易去解释，主，我们也觉得我们整个思想还需要经过一些整理。主，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就在这里仰望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这些话里面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这些话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影响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主，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完了好像这些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遥远。主，求你亲自把那个意义向我们显明。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个学期，这一季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